欢迎回到3月25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宝申。近日，山东爆出黑疫苗案，200多万只问题疫苗流入20多个省份和重要城市，涉案人员数百人，涉案金额数亿元。监管部门实行舆情监控，疫苗去向依然不明，让中国的家长和国人陷入集体性恐慌。这是继萨斯病毒、毒奶粉、地沟油、天津大爆炸等事件以后，中国政府面临的又一场公共信任危机。那么中国的疫苗问题到底有多严重？食品药物管理的漏洞有多大？什么人要对一次次的公共健康危机负责？政府怎样才能平息民众的不满，弥补公正的不信任？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嘉宾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公先生，还有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我们继续欢迎四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陈破公先生，和过去几年比较大的公共事件相比，这次的疫苗事件在国人当中引起的恐慌甚至更大，而且大家的不满甚至更强，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首先，我们都知道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独生子政策，这个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宝贝，全家只有一个，妈妈只有你一个。现在这个疫苗接种这个问题出来了，这个问题疫苗、有毒疫苗、无效疫苗这个问题，它当然引起了大面积的恐慌，这关系到下一代的问题。因为中国人为下一代是不惜一切的，中国人可以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牺牲国家甚至民族的利益，但是为了下一代、为了自己的唯一的孩子，那是不惜一切。所以这个恐慌非常大面积。开始说这个疫苗发生的时候，前几天我还听到说疫苗问题扩展了18个省市，这个昨天我听到说扩展了24个省市，中国只有31个省市，这个大中国31个省市就扩展了24个省市。我在想啊，这样一个蔓延的速度有多快啊？比解放军当年占领全中国还要快，比日本鬼子占领中国还要快。中国就这么容易沦丧吗？中国又这么容易陷落吗？是的。问题在哪里？现在把焦点都锁定在说庞氏母女，锁定在抓了130个人，这些人都是基层的，都是经营人员，或者他们是作案的，他们是凶，他们是那个嫌犯。但是如果没有权力做保护伞，没有官场的利益链条做掩护，蔓延到24省市的这个假疫苗问题不可能发生。我倒要看看在庞氏母女之后，在这130个人之后，权力在哪里，能办到官员办到哪一层，办到哪一层能够说明什么问题，我想这才是给全国人民的一个交代。
嗯，陈晓农先生，在你看来，这是人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道德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也就是官员的贪腐问题？
我觉得，不是单纯的官员贪腐问题，它比这个问题要大得多。那就是说，这个疫苗的生产本身，看来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太多的负面报道，就在医药公司那个层面上，大体上，造假的成分不是很大，但是问题出在医药公司为了怕过期的疫苗作废，就急着想在疫苗过期之前把它们推销出去，不管采用任何手段，然后就采用了目前医药公司销售管道上通常见的这个利益链，那就是谁从我这儿买快到期的疫苗，我就给谁回扣。我们看到现在国内有一个报道，有一个姓王的，他就因为帮着这个庞红卫，就是山东济南的这个案犯，帮着他买这个疫苗，他还拿了2000块钱回扣。这就说明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这个制造疫苗的公司和使用疫苗的单位之间，有一系列靠这个赚黑钱的人和机构。那么最重要的是，在基层，中国有很多的这个基层的卫生院和医院，经常的为了赚钱，把这个失效的疫苗打到病人身上去。我这里想强调一句，中国有关部门现在在转移视线。这个疫苗，中国现在媒体的介绍是说，它是在运输过程中放一些冰，可能温度不够低，所以呢有一点问题，但问题不大。其实这是把视线给转移了。这些疫苗绝大部分都从这个庞红卫家里仓库里出来的，基本上全失效。为什么这么讲？他那个仓库里存放了大量的疫苗，但是他的仓库没有保温设备。我查了一下，就在他被抓的去年1月份，山东济南市 一月份最冷的时候还有好几天，大概是将近有大概四五天的样子，是温度高于规定的八度，也就是说只要温度高过八度的疫苗就失效，也就是说他仓库的疫苗只要保存一个星期以上基本上都失效，这是冬天最冷的时候。那么大夏天是他做生意，那疫苗能放他仓库里能不失效吗？也就是说这些疫苗自从医药公司把它卖给这些烂人以后，它就基本上全是假疫苗，全是坏疫苗。
是
中国政府现在不愿意承认的，就是想逃避这个责任。
嗯，那王康先生，我们知道3月24号，也就是昨天的下午，中国的三个部门是公安部、有卫计委，还有国家食药监督管理总局召开了一个记者会，然后官员在会上承认，目前疫苗接种机构和疫苗贩子长期勾结，然后大量的疫苗长时间的流入非法渠道，监管人员没有及时发现。请你谈谈对他们的官方的说法以你个人的反应。
我建议这些官员呢，看看2011年的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厚书，1821页，是个美国的生物科学家索普金娜写的《疫苗学》，我把它看完了，我花了将近2个月。这个《疫苗学》详细的、很缜密的，这个叙述了就西方的这个科学的重大的发明，就是疫苗，它的发展是研发、制造、运输、储存、安全性、有效性、伦理和全球使用情况。这个疫苗是西方这个医学的伟大的发明。1769年，这个爱德华·詹纳，英国这个医生，把这个种牛痘的这个疫苗发现出来之后，现在已经220年了，全世界恐怕有一半的人口都会使用这个疫苗。那中国是使用疫苗最广泛的国家，但是是信任度最低的国家。这个事件呢，当然是一个很重大的、很典型的一个事件。这个中国人接收西方的这个文明，包括疫苗啊，向来采取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态度，他就不知道这个疫苗的发明、推行这些东西，它这个科学技术背后有一套伦理，有一套文化，有一套制度，你得把这个完整的用过来，你不能仅仅接受它的现成的这个疫苗的这个果实。我觉得这个从这个事件，还有中国无数的这些，就是凡是跟西方的文明，尤其科学技术有关系的文明呢，通通都来自于只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包括这些监管部门、这些官僚部门，甚至这些研发部门和学术部门，就完全不知道这个文明背后还有它的一个体系。
好，高文谦先生，我们知道所谓假疫苗或者黑疫苗、非法疫苗的问题，并不是今年也不是去年就出现的。我可以举两个比较有名的例子，一个是中国有一位维权律师叫唐金玲，那么他在2009年的时候就替一些受害儿童打这方面的官司，但是后来结果怎么样呢？2014年的时候，唐金玲被非法的拘押了半年，然后今年，也就是2016年的1月，他被广州的中级法院以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来判处5年的徒刑。另外一个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财新的一位记者就写了一篇深度报道，叫做《疫苗之殇》。这篇文章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么现在结果又怎么样呢？遭到政府的全面的封杀。前天我还在我的微信里看到了中国的一位朋友传的这篇文章，现在再查的话，这篇文章已经被封杀了。你认为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把一次又一次的公共卫生的危机掩盖起来？
好，那么我先回应一下子的话呢，这个整个这黑疫苗呢，可以说呢是中国社会这个整体这个溃烂的一个缩影。那么表面上呢是发生在这个疫苗的这个批发、这个运输和监管上这些环节上，实际上呢根子在这个现行的体制。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现行体制呢存在着这个权力寻租的这么一种制度环境啊。 我觉得必须要看到那个这一点，这一点也是官方的刻意要封杀的。哎，他而且呢，也就是刚才你刚提到那几个例子，为什么他这个事情用他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因为的话呢，这种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面的话呢，这个犯罪的成本太低，那么呢，获利又是惊人，因此就有人呢要铤而走险，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官商勾结、钱权交易的一个利益链条，在上端呢就是这个政府的监管部门、药品监管部门和这个疾病的防控部门，因为他们可以垄断这个市场，可以权力寻租，可以层层的话呢这个加这个价码，因此呢这个二级疫苗呢就成为他们的一棵摇钱树。那么在这个利益链条的这个中间呢，就是一些医药公司、这个药品的这些企业，哎，他们是这个下端，才是像庞氏母女的那些那个药贩子。那么这个话题那就是这样子。那么在刚才再回到您刚才问我这个话题，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封杀这个东西呢？就是呢，在中国的话呢，实际上是党国的面子大于天，中国老百姓的命啊一钱不值，一出问题呢就要捂嘴。哎，那么最近的话呢，我看到的话呢，这个那个谁呢，这个网上的话呢，这个在传的话呢，2014年9月28号一张北京晚报，这个北京晚报呢用这个套红的字体呢引用了一段呢这个习近平的话，我给那个念一下。我们党在中国执政，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还长期做不好的话，有人就要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这个就是要封杀，就像这个就是王克勤，像那个唐律师，他们这些人，因为他们就是要为民众来鼓与呼，为民众来说话。哎，那么话呢，这个东西对党国的脸面的话呢，就是非常那个不利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话呢，就是说，就是所谓现在习近平讲的所谓这个官媒姓党吧，这个意思都是一样的。另外，最近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记者协会呢提出来一个新闻记者的这个道德这么一个条例，实际上呢，这完全就是个笑话。哎，中国这些新闻那个从业人员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遵守不了啊，那么还谈什么新闻道德呢？这个完全是非常之可笑的。
嗯，陈破空，刚才这个高文谦先生谈到了要提高所谓这类的犯罪人员的犯罪的成本，我在微信上也看到了中国的民众有很强的这方面的呼吁，有人甚至说应该动用商君之法，那这大家都我想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要提高他们犯罪的成本，增加对他们的惩罚。而且我看到有报道说，这个嫌疑犯庞氏母女，他们在2009年就曾经因为非法的经营疫苗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现在的案子并不是今年，从2010年就开始，他们就从事这方面的案件。也就是说，他们在缓刑期间又在犯罪。你认为是不是应当加强对这类犯罪嫌疑人的惩罚？法律上应该有哪些改动？而且对于那些渎职或者贪腐的官员，应该做如何的处理？
这个庞氏母女啊，我们看到这一次他们被捕之后有这么一个情节，说这个庞的这个母亲，她为了保持这个姓孙的女儿，她一直不想让女儿碰这个疫苗，而女儿呢出于体贴母亲呢就帮她去打理这个，而且女儿呢也知道这个事很危险，劝她母亲啊及时收手，但没来得及收手。结果两人被捕之后呢，这个母亲为了保护女儿，就要求了这个换取女儿的那个保释来交代，就说这个庞氏对自己的女儿是这么的关心，这么的爱护，那么别人孩子呢，是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人心都是肉长的，都是孩子啊，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你对别人的孩子呢，说中国这种亲疏有别的文化，熟人文化，是亲人就是可以做一切啊，陌生人啊，他人就完全漠视，甚至是视为敌人，说这种文化本来就是一种毒害，说庞氏母女啊还不能停留在他们身上，确实庞他判个缓刑 啊，判了这个为什么在缓刑期间还犯法，这司法是有责任的。那么不能停留在他身上，是因为这件事情涉及了两个大的因素，说疫苗有毒实际上是中国的人心有毒，说监管不力实际上是中国的制度有毒，说最终你还是上升了制度问题，说庞氏母女5.7亿搞了5.7亿，这对一个贪官是个小事情，也就是填了一个牙缝，大贪官在境外动不动100亿几十亿，这个5.7亿人民币对他们区区小可。最重要的是反思这个制度，我们看了这个中国政府这次的表现，一个说中国政府这个媒体上有这么一个解释，他说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啊，有法不依的现象还存在。我想说的是，什么是发展中？是经济还是政治？事实上是一个不发展国家，是政治上的不发展国家，是拒绝发展的国家，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实质。另外中国政府又解释说世界卫生组织都表扬中国政府在这个疫苗接种方面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又说是啊，中国的监管人员只有500人，人手不足，能达到的水平很不简单。结果网友就嘲讽说，哎呀，中国真了不起啊，要是没有发现这个疫苗丑闻，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的监管水平达到了世界级啊。说这个中国政府的水平中国政府等于在自己打脸。而且环球时报呢，他还有一些说法，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为他背书，世界卫生组织出来2次说话，说这个疫苗这个如果是没有储存好，没有低温，可能失效了，不一定有毒，不一定有害，叫不要惊慌。世界卫生组织现在总干事叫陈凤馥甄，香港人，左派亲共人士，这个他出来为这个在站台啊，就给中国政府找到了个救命稻草。事实上这个疫苗究竟有多毒，有失效之后造成什么后果，我想只有患者本身才知道。现在已经流行说旅行社要发大财了，因为马上就会出现健康亲子疫苗接种境外游，然后境外的疫苗要发大财了，因为中国的疫苗死掉了，就好像中国的牛奶死了一样。现在有的五毛党和自干五不反省，还骂这个媒体，海外媒体说无良媒体，说无良媒体围剿了中国的牛奶，说中国牛奶卖不掉，都到境外去买牛奶，说无良媒体现在又在围剿中国的疫苗，说被迫中国到境外去搞疫苗，他们从来不反思中国的制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嗯，芒根先生，现在疫苗啊，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像我有时回国就看到，在我的家乡居然有这种所谓的过期药品的市场，他们就在政府监管人员的眼皮子底下来生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是中国的医疗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的作用吗？
这个黑疫苗的事情只是中国整个的长期的礼崩乐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事件，它因为涉及到很多的家庭和儿童。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情况，其实很多学者说了很多次了，就是道德的沦丧，这个文明的这个衰败。前天德国的总统高克在同济大学有个演讲，我看了一下，他专门谈到这个信任问题。如果没有自由平等的这个公共选择的话，政府就没有公信力，人们之间也没有信任度，那么社会上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确实如此。他说哪里有信任，哪里就有可靠性。信任民不信无力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没有信任，他就是回到野蛮时代，回到黑暗时代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医学啊，对人类太重要了。如果医学、医疗、疫苗这些都被败坏的话，可以说明它的文明状态、文明水平。这个古希腊的西方的医药之父希波克拉底有个誓言，有一句话叫做要避免一切这种恶行、败行，一切损害人的败行。中国的什么孙思邈、张仲景，中国古代的这些良医啊，他们不做良相，宁愿为良医，可见这个医业救死扶伤对人的这个重要性。他们说凡是来者就视为至亲，凡是有问病者当以这个慈悲之心待之。这个不管是全人类，这个医学界都是救死扶伤所谓的人道主义的这个伟大的事业，现在到了这个田地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啊，如果是在一个文明的一个现代的国家，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就这么一个事情都应该辞职，不知道他们要辞职多少次了。
高文谦先生，我们知道您同时也是中国人权的顾问，请你从维权律师的这个角度 来谈一谈，为什么为老百姓、为儿童、为那些受害的儿童争取权益的这样的律师反而受到政府的打压？你认为这一点是不是至少应该改变？
呀，当然是这样子。那么呢，中国政府呢，实际上呢，它不是解决问题，本身它作为政府职能，它应该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管理治理问题。它不是解决问题，它是解决那些提出问题的人。因此，中国政府呢，它就是问题的本身。那么话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司法这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那个防线。如果一个人受了冤屈，遭了灾难，那么话呢，他要来找回自己的公道的话，就靠着司法。但是现在的情况呢，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去年这个7月9号这个抓这个大肆抓这个维权的这个律师，这个本身呢就是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所以这种情况呢，将是一种对于中国老百姓呢，就连最后连司法救助的渠道都没有了。我认为呢，解决这些问题一个根本的渠道就在于要把这个党国变成真正的人民共和国。人民的话呢，真正是国家的主人，哎，这样子中国人的人命啊就值钱了。那么政府部门呢，也就不敢再草菅人命了。
陈亚农先生，最后一分钟谈谈你的最后一点感想。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没谈到，那就是中国政府在疫苗监管这个问题上，它是很明显的两面的做法。一方面，它在表面上做足功夫，比方讲，2006年中国已经对疫苗实行电子扏描的制度了，然后2011年中国又建立了中国疫苗监管体系，而且请世卫世界贸易卫生组织通过鉴定了。那么正是在这个时候，那个潘宏卫正在大量的做这个非法的疫苗经营。
是，
那说明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中国所有的为老百姓服务的制度都是徒有虚表，表面文章，是做给老百姓看的，做给外国人看的。
好的，
为了政府的脸面存在，你只要一个案子出来，把这个表皮揭开了，就发现原来底下一切全都是这个事实上不存在的，比方就监管空白。
抱歉，时间的关系，小农只好打断您。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里，感谢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程小农和陈破空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客人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宝申，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见。